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如果我们接受诗篇九十篇的标题的话，我相信这个标题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篇的诗篇应该是整个诗篇的里面最古老的一篇诗篇，距离今天已经有将近大概3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一篇的诗篇是摩西，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写成了这一篇诗篇的。虽然他在这一篇诗篇的里面有讲到了人生的日子大概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有人认为可能是摩西在他80岁左右所写成的，但那只不过是一种推论，我们无从得知。可是这一篇诗篇却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诗篇，除了开头讲到神的荣美，讲到神那样子的无限永恒伟大之外，这一篇诗篇最为人所熟知的应该是它的第12节。我们经常在每一年年中的时候，我们会来诵读甚至于来背诵这一节的经文，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篇诗篇作者所祷告的是恳求神让我们走过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颗智慧的心。但是智慧从何而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智慧跟我们怎样度过我们每一天的时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所以诗人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5节开始也同样是如此的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糊涂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愚昧人，你们要晓得神的，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怎么样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关系着我们的智慧，关系着我们如何的让我们的生活是跟神的旨意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在20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桂冠诗人，名字叫 T.S. Eliot， Eliot 写过很多深具 很丰富的基督徒神学思想内涵的这些的诗，很值得每一个喜欢思考人生问题的读者们一同来欣赏。他在他所写的一出的诗句里面，这出的诗句叫做《磐石》，里头有这么样的一段话：鹰在天之顶翱翔，猎户带着猎犬沿着日晨寻兽，啊，被定位的星辰永恒的在公转，啊，既定的四季永远的一再重临，啊，这世界春秋相替，出生与死亡，观念与行动无止境的循环，无止境的发明，无止境的实验，带来运动而非静止的知识，带来话语的说话的知识而非沉默的知识，带来语言的知识却对圣言变得无知。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将我们带向更靠近无知，我们所有的无知将我们带向更接近死亡，而靠近死亡并非要接近上主。生命何在？我们已在生活中将它失去。智慧何在？我们已在知识里将它失去了。知识何在？我们已在资讯中将它失去。20世纪天体的循环已将我们带向远离上帝而更接近尘土。 Eliot 感叹着整个的人生，甚至于他感叹着世纪的循环、宇宙的运转，而最终只有给我们带向的无知，给我们带向的死亡，却带我们更加的远离上帝。而诗篇90篇正是同样的在给我们思索着这一类的问题。20世纪同样是英国的另外一个有名的文学评论家，他专门研究的是中世纪的文学的批判的，所以他常常从一些特殊的角度去思索圣经。这个人是很有名的基督徒 C.S. Lewis。 当他来思考诗篇90篇的时候，他特别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它，这个角度就是时间。这一篇诗篇里面充满了时间的用词。今天早晨我也想就带着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看看诗人摩西怎么样让我们去思考有关于时间的问题。首先我们在这一篇诗篇里面一开始我们所看见的是摩西在那里感叹着人生的短暂而脆弱。正如他在这一篇诗篇一开始他所祷告的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这两节经文的里面，摩西从两个角度来看整个的时间。第一个角度他是从人的角度切入来看的，从人的角度看看来看见这个世界，我们发现有时间的运转，有一代又一代的循环，世世代代不断的过去，但是随着世代的过去，神却仍然能够做我们的居所。而第二个，他从永恒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讲要从亘古到永远，甚至于在诸山未曾生出，甚至于在地与世界神都尚未造成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神就是神。而接着，摩西再一次的来思索，同样的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整个的时间的运转。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 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留意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时间的用词，你看见摩西怎么样子从长逐渐的到短。他说千年，千年在你看来如已过的昨日变为一天，再来又如夜间的一根变为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他发现从神的角度看来，时间似乎是一瞬间就过去，但人却是由一分一秒一天一月逐渐的累积而成的。我们的生命一直不断的在更替，一直不断的在事实的循环。但他也同样的在讲到了，就算是说到最以我们每一天计算的单位来说，他用了夜间，用了早晨，再从早晨再到晚上，你会发现他一直不断交替的使用着这些时间的用词。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每一天每一天一直不断的过去，虽然我们会觉得每一天可能我们都是 routine 的，早晨起来我们准时的要上班，要上学，要工作，要做许许多多繁琐，好像每天都重复着类似的一些事情。但我们也总会感觉，如果我们大一点来看的话，似乎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每一年到了年终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选这一年里面，我们选一个代表的字啊，我们觉得这一年是难，这一年是空啊、的等等，在许许多多到每年年终的时候，总会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好像每年都有不一样的样子。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每一天，其实我们在重复的做着类似的事情。如果你放大放远一点来看，整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人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几乎每一年，每一段好几年的时间都在重复着类似的事情，好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样的新事一样。所以在台湾现在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女士所写的《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的里面，他描写着1949年因着国共战争的缘故造成的整个的流离失所，造成的战乱带给家庭的破碎等等这些的这种情景。他为了撰写这一本书，他有一天回到了他自己的故乡，也就是衡山，湖南的衡山。他去翻阅衡山的县志，然后他把那一天他自己的心情写在《大江大海1949年》这一本书的应该是53页的里面。他这样子的说：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冰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1949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1949年，多么普通的一年。他感叹，在中国历史的里面，过去的5000年的历史，每一年都是1949年。1949在我们现今这个一代，或者说我们的长一代来说，可能是非常的悲惨的，确实是如此。但是对一个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每一年都是如此。所以摩西在这里怎么样的数说，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你说你们世人都要归回。这摩西对整个人生的省视之后，他做出的一个对神的回应，说神吩咐我们人要 归回尘土，要吩咐我们世人都要归回。这里他特别选用了两个不同的词，第一个叫做人，而第二个叫世人。人这个词他选用的一个希伯来文，也是一个专有名词，一般我们在和合本圣经的里面把它翻译为叫以挪士。以挪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人，可是以挪士这个字它有它特定的意义，它跟一般的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以挪士这个名字它特定的意义是强调人的脆弱，人的必死，人的必朽坏。因此摩西把我们带了一件事情来，他说我们人是终必要死亡的，并且他也说到了我们人生的来源，我们人的来源他说到世人，世人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可以翻译为叫亚当之子。这就给我们带回到我们整个人类受造的源头，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从尘土而出的。难怪他会说你使人归于尘土，你说世人要归回，并且他在这里描写讲到了我们这些如尘土般微小那么样子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情景，然后他用了一连三个比方来描写我们。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一样，你叫他们如睡一觉一样，甚至之前他说你叫他们如同夜间的一根，但是昨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这个夜间的一根，然后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如睡一觉，然后接着他说他们如同好像是做梦一样的，只不过睡个觉而已。人生如梦，这当然是许许多多人的感叹，尤其当我们去看一些的比较传奇性的或者这一些的英雄人物的时候，我们都往往会感叹的这种人生如梦，岁月如飞而去的这种的情景。好像比如说苏轼这位被放逐的诗人词人，他在赤壁的里来观赏着整个赤壁的情景的时候，他写下了《念奴娇》这首词，或者叫做《赤壁怀古》，我想我们非常的熟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壤赤壁。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或者摩西再举一个比方，他举我们好像草一样，我们如同生长的草一样，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就枯干了，甚至于你不需要割下，热风一吹就枯干了。就算它能够经过相当长的一点点时间，但你也发现很快它们就枯干。我经常来往于南加跟北加之间，开五号公路，每一次开的景象都不一样。四五月间你可以看见两旁都是绿油油的，很多的野草长起来了，但到了六月七月，你就看两旁一片都是枯黄的，不再有一片的绿意。多么快，以至于我经常这样来回的时候看到，哎，怎么又变了。这正是摩西在这里所给我们的一个感受，我们如同生长的草一样。摩西感叹人生何其的短暂。不仅仅人生短暂，如果人生短暂还不是太要紧的，更要紧是接着下去摩西更感叹了人生痛苦，人生虚空。所以呢，在第七节开始我们看见他整个的有了一些的转换，他说到了我们人生是如何的虚空的、 痛苦的情景。所以说这第七节开头，或许我们可以给他加上一个因为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摩西认真地面对了人生，他发现原来我们所走过的人生都必须面对着神的愤怒。这是人不喜欢谈论的话题，甚至连基督徒我们都不喜欢谈起神的愤怒，但是那是明摆着的事实。整本圣经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这一位神不仅仅是一位慈爱满有怜悯的神，这位神同样也是一位对罪恶会愤怒的神。因此摩西就思想到，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人生痛苦，我们人生虚空，为什么我们好像草一样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那是因为我们都在神的怒气的底下。而我们的神的怒气起因是因为我们人的罪的缘故，所以他怀想起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犯罪，我们人都生在罪孽之中。他想起了我们所走过的每一天的岁月，我们看见我们，他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罪恶，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都不能够隐藏。他说到，而神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他的面前，连我们的隐而未现的恶，神都把我们摆在他的面光之中。谁能够经得过神的面光，而我们还能有一点点的隐藏的？没有。所以这是我们人所面对的现实的情景，难怪我们会如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的草一样。因为摩西在这里用的这个怒气这个词，甚至于就有着这种愤怒的好像火燃烧起来，不要他用的是一种好像那个尤其用他们希伯来人在描写马在生气的时候的情景，马在生气的时候呢会从他们鼻孔里头喷气出来，而这个愤怒气这个词呢描写就从那个马的鼻孔里面喷出来的那种怒气的这种情景，甚至它就可以用来形容好像火一样的带着热，带着能够叫把烤焦烤了让人没有办法生存的这一种的情景。所以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的怒气？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从第七节到11节，摩西用神的怒气神的愤怒来开始，他也用神的怒气和神的愤怒来结束。他这里讲到了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年岁，我们的年日，但是或短或长，或者可能只不过是像一声的叹息一样。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我们活得多久，我们今天的科学医学那样子的发达，我们已经可以夸耀说我们早就超过摩西的时代了。那个时代人是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我们现在已经早超平均年龄超过75，甚至可以我们可以这个有人还活到100。像昨天我们办讲座，有一个台湾的一个神学院的神学生，他特别跟我们联络说，潘牧师，我刚好回来了，能不能来看看你们？我说好，欢迎你们来啊！所以他昨天来看我们的啊。为什么会回来？因为他的奶奶就住在这附近，他的奶奶已经99，所以他回来探望他的奶奶。我们早已经可以夸耀说，我们超过了这些了。但是随着我们时间的岁月年龄的延长，我们的生命的数值有没有在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延长的我们的时间的年限， 而我们生命的数值却没有改变的话，那个延长并不是福气的，相反的，那是大的灾祸。常常有人问起，为什么在伊甸园的里面，当人分了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神就要把人从伊甸园里面赶了出来？神这么吝啬，还害怕这些亚当夏娃会吃的，接着会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让他们永远活着。我们以为神吝啬了，神不让亚当夏娃吃生命树的果子了，却不知道那是因为亚当夏娃之前已经先选择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落入到了悖逆神，不相信神的话，以至于死亡临到他的罪恶临到他们生命的里面。一旦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长远活着，但他生命的数值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好像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所讲的，有一个很美丽的女神，结果这个美丽的女神爱上了凡间的一个美少年。可我们知道神明跟人是不能够通婚的，可这个女神实在爱这个凡间的美少年，所以她就想要跟他能够长相厮守，所以她就恳求宙斯这诸神之王，宙斯他就一直不断恳，连诸神都被他的爱情所打动了，所以宙斯说，好，我破例准许你可以跟这个你的情郎长相厮守吧。那为了表达对你们的爱的尊崇，我可以答应你，你可以求一件事情，你无论求什么我都答应你。这个女神想，她是一个女神，是永远不会死的，可她的情郎呢却是凡人，有一天终将面临死亡，所以她希望能跟她的情人能永永远远的生活在一起。她就跟宙斯说，求你让她可以永远活着。宙斯说，好，她可以永远活着。随着时间过去了，这个女神依然那样的年轻，那样的美貌，因为她生命的数值没有改变。但那一个美少年慢慢慢慢进入中年、老年、衰老，越来越衰老，越来越衰老。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死不了。他没办法死，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可是他们整个的生命完全的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年轻的时代的情景。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延长了我们的寿命，而我们的生命的数值没有改变，那么有什么意义？我们年轻的时代求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背诵一个对联，事实上这个对联都几乎刻在每一个学校的礼堂的两旁。我不知道今天在台湾的学校还有没有这一副对联，因为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我相信已经有很多找不到这一副对联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应该能够去记得这一副的对联咯，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生命。如果生命的目的只不过是在创造一直不断循环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被改变的话，那么我们不过是重蹈前人的覆辙罢了，我们只不过走的是跟前人一样那样可悲的一条道路罢了。因此生命的意义何在，生活的目的何在，绝对不是如蒋先生所说的一样。当然我们要去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可是如果我们看见了人生所带给我们那么许多的悲痛，带给我们许多那样子的绝望的情景，或者像另外一个皇帝吧，恶名昭彰，但可能我们或许也误解了他了，雍正皇帝所写的这么一首词，他说，南来北往救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各西东，田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朝走夕来，暮走东，人生恰似采蜜蜂，采得百花成蜜糖，到头辛苦一场空。我想这是对人生极深的思索跟感叹。或许这些是古人吧，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突然引这么多的诗词什么之类的了啊！再引一个吧。去年台湾的一个歌手，可能你不一定喜欢他的私生活，但是我常常听这首歌，这个歌手的歌，我觉得他的歌反映出很多人生里面的味道在里头。去年他写了 一首非常我觉得有一些的深度的一首歌，李宗盛《山丘》，他是这么说的：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的一生的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多少时候我们人生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越过了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还没有找着我们的梦想，还没有追求我们人生一个又一个无尽的愿望，无尽的虚索，我们却把自己给搞丢了。我们没有办法找着不朽，那也同样就是摩西在这一篇诗篇的里面类似的感受。但这一篇诗篇绝对不是只有带我们到绝望，带我们到这一种虚空的情景的里面，这一篇诗篇却是以充满了盼望来结尾的，它把我们引向了智慧之路。所以摩西接着下来他就这样子的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既然人生是如此，那么我不要跟过一次又一次跟过往一样的生活，我不要跟过的跟别人一样的生活，充满了虚空劳苦愁烦，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要我的生命真的有意义，我要我的生命真的有价值，我要我的生命真的有一天能够在你的面光之中，我所看见的不是我的罪恶被摆在你的面前，我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所盼望是有一天当我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你的笑脸。必须要在我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就让我活在神的光中，就让我可以每一天的明白能够来亲近这一位神。他不单只是一位愤怒的神，他也是一个满的慈爱怜悯的神，不然他不会吩咐世人说：你们世人啊，要归回，你们要归回，不要从这种情形的里面一直陷在其中，你们要出来，要归回。但怎么样子的归回？摩西在这里向神呼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你会发现这一首诗前面的地方是神吩咐世人要归回，可是这一首诗结尾的祷告就摩西向神呼求说：神啊，求你转回。双方面的转回，原来似乎是背对背的样子， 但是其实神从来也没有背对我们，只不过我们一直不断背对他。摩西在那边求神说，神啊，求你转回，其实他早就已经等着我们。当我们转过身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等着我们张开他的双臂而迎接我们，而把我们拥入他的怀中。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虽然神绝不后悔，但摩西却大胆地说，神啊，求你后悔，改变你对待我们的方式，不让我们的陷入这个无尽的虚空愁烦的里面。求你转回，也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你注意到结尾的这些的措辞了没有？尤其是他的时间用词，他提到了早早，慢慢的到了日子，到了再到日子，再到年岁，从短逐渐的到长，前面是从长到短，这里反过来了。并且你有没有留意到最后的这一段措辞的里面有一个词是前面用过的，而这里不再使用的了？前面所用过的所有的时间用词在这里在最后都重复的，但是有一个词没有再出现，那就是夜间，那就是晚上。因为夜间和晚上所象征的是睡觉，所象征的是死亡。不仅生命开始只露出的曙光，并且他在这里提到了我们的子孙，我们的世世代代生命的繁衍开始有了真实的意义，因为我们手所做的功有了价值了。神会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因为我们学会了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一首千古宝藏一样，在神眼中一千万年恍若人间隔宿，恍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时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恒。但是最后他却也能说，上帝是人千古宝藏，是人将来希望，是人居所抵御风雨，是人永久家乡。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早晨我们一同的用这一篇诗篇，我们简单的来思索我们的人生，思索时间的意义。我们求我们的神借着你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过过往的那许许多的英雄豪杰早已成空，让我们看见过往这许多的诗人词人他们对人生的感叹，但更让我们学习像你的仆人摩西一样，来向你呼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愿你坚立你仆人所做的功，你仆人 手中所做的功，求你坚立。但愿我们能够早早的就能够保得你的慈爱，早早的让我们一天每一天我们都行在你的面光之中。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